啊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很开心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。多年前我在做马来西亚学员传道会的会长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遇到很多从政府部门、从各宗派的领袖，甚至同工内部的一些的挑战跟压力啊。那心中有时候不免会有一些的忧闷、烦躁啊。那有一天下午呢，有一位同工啊，他手拿了一把吉他，就带了他部门的同工到我的办公室里面来唱了一首歌给我听啊。当时我听了，心里很受感动啊，有这么一群那么有心的同工啊，神再次的就把我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存着感恩的心来服侍他。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唱当时他们给我唱的这首歌，今天很高兴啊。我们东区诗班的诗情Cynthia 来帮我们伴奏啊，我们要代表东区的弟兄姊妹问候各位弟兄姊妹哈，我的心呐、啊。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我的心呐、啊，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们，因他笑脸帮助我们，因他笑脸帮助我们。因他笑脸帮助我们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。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我的心呐、啊，当仰望神。因他笑脸帮助我们，因他笑脸帮助我们，因他笑脸帮助我们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。一起来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。他用笑脸跟旁边的人说，握握手。他用笑脸帮助我们。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深信你就在这个时候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真的是经历到你自己的大能跟平安，让我们的脸上就浮出你自己的荣耀，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，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，因为我们的心还在跳动，所以我们活着，好不好？请你摸摸你的心，是不是在跳动？是在跳动，所以真的活着真好啊！那今天我们早上也做了一个决定，来到这个殿中一起来敬拜神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敬拜神实在是太好了，实在是太好了哈。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自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 我们不愿意一个人穷开心，我们人有分享的需要，我们要跟朋友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找朋友就是寻开心，找朋友就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开心。中国人感到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呢？嘿，有人说了，就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跟朋友一起吃饭是最开心了。如果你约了几个朋友在餐厅见面，他一见到你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今天很开胃，能够跟你一起吃饭。”你心里怎么想？什么意思？跟我吃饭就很开胃，肯定是我付钱了。到底要点多少菜啊？我们很少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在学校里面遇到同学，他说：“哦，我今天很开脑，跟你一起来读书。”不会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我很开心跟你一起来上装备课程，我很开心能够跟你一起来吃饭啊，好不好？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，今天真的很开心跟你一起来敬拜神。那我们的心跳动跟心里的意念都很重要的啊，但是我们常常是忽略了我们的心啊，没有好好的去顾惜我们的心，也没有好好的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们通常不省察我们每天心中所做的决定。我跟师母刚刚从学员传道会的同工会回来，那在同工会当中的一天早上呢，我们就收到一通我妹妹从家乡马来西亚打来的电话，通知我们的一个侄儿晚上开车回家，在半途中心脏不舒服，他就决定把车停在路边啊，没有人注意到，当时他就心肌梗塞啊，当时就去世了，年仅33岁。那当天晚上他出门之前，他的妻子跟母亲都劝他不要出去喝酒，结果他心意已定，决定出去，结果就一去不回头。心的健康，心的意志都很重要，它决定我们生活的品质，心也决定我们每天活得愉快不愉快，心也决定我们每一天活得开不开心。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就是我的心，我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去谈心，也不是从政治哲学来去谈唯心论或者是唯物论，而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谈我们的心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心不单只决定我们的今生，也决定我们的永生。我们来一起读两段的经文，一起来读。第一段的经文写在箴言第4章23节，一起来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那第二段经文是诗篇139篇第23节，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从箴言第4章23节，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。用通俗的话说，我们一生的命运，我们今生的命运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留意我们的心思，留意我们的心思。好，第一个字打出来，我们的心思啊，因为这会影响我们的言语。所谓言为心声，心里经常想什么，口就会讲出来。如果一个人终日所思所想的都是钱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跟钱有关系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一个人他看每一天想到钱，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跟钱有关系啊。据说上海啊，第一次有人看见啊，上海人看见两个洋人在打网球，汗流浃背，就有个有钱人很不以为然地说，这两个洋人为什么那么辛苦呢，汗流浃背来去求追那一粒东西。他说，花几个钱请两个苦力来干不就好了吗？心会影响我们所每天所说的话，那要注意我们所说的话，因为它会决定我们的行为。 经常讲没有信心的话，就不会有积极的行动，言语暴力，行动不会温和。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第一代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，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，都死在旷野，没有机会进入到迦南美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常常发怨言，常常讲没有信心的话，结果就走不出旷野，走不出旷野。那我们看，心思影响言语，言语想影响行为啊。那经常做同样的事情，就会变成我们的习惯。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九章十到十四节讲到罗德的事情哈。我相信罗德是一个经常会开玩笑的人，圣经说他经常说戏言啊，戏言啊，是有的没有的乱讲话，什么话都讲啊。所以呢，习惯就成自然。所以他的女婿哈，听说他要叫他们一起离开索多玛，因为上帝要毁灭这个城。当时他的女婿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岳父又在讲戏言了，又在开玩笑了，所以他们就不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啊，因为他习惯讲戏言啊。你看，心思、言语、行为、习惯啊，那么习惯定型就决定我们的品格。习惯定型决定我们的品格，所以我们常说江山易改怎么样呢？本性难移。一个人的坏习惯他肯承认，可是你讲到他的品格的时候呢，他就不容易也不愿意承认。一个人经常开车要爬头要超车，你说他这是一个坏习惯他承认。如果你说你这样子开车是因为你怕输，你怕赶不上啊，你怕会输掉啊，那么他就不愿意承认这是他的品格啊，家书啊。那这个人你说他常常挑剔人的这个坏习惯，他说哎，这是坏习惯。可是你说你这个人骄傲自我为中心，他就不愿意承认啊。你讲到他的品格的时候他就不承认。那我想请问，一个人经常挑剔，经常怕输，经常退缩，经常消极暴力的这种品格是一天养成的吗？不是啊，都是由心发出来，经年累月累积而成的，成了他的品格。那最终一个人的品格就决定他的命运。一个积极的人，他的人生是多彩的；一个消极的人，他的命运是灰淡的。屈原，中国的屈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一个悲观的性格就决定了他走向汨罗江投江自杀的一个命运。所以今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境况，不要像属世的人一样去看相，因为看相不能够改变你的命运，只有你的心才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啊！因为相由心生，改相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。如果改变我们的相貌就能够改变命运的话，那么今天所有的韩国人运道都会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常常改相啊，改自己的面相啊。我们的心决定我们今生一生的果效。所以林肯总统说过，他说一个人到了三十岁，相貌如何自己要负责任。你今天看看你的相貌如何，你不能够老是怪你的父母把你生成这个样子。你今天有责任决定你的心，你的心怎么样，你的相貌就怎么样子。所以人到了三十岁，相貌如何自己要负责任。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可能常去看相。有一天他对他的太太他说，哎，太太，我今年运道不好，你看看我的长相怎么样。他太太跟他带开玩笑，他说你这个人啊，心术不正，看来看去就是一副死相。心术不正，怎么看就是一副死相啊。那心它不单只决定我们今生的命运，它同时也决定我们永生的去处。诗篇139篇基本上是说到大卫，他本来有他自己的心思意念，他的内心有他自己的人生规划，但是呢，他知道神更清楚他的心思意念，神更清楚他的言语行为习惯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躺卧，我起来，神都细察，他没有什么东西不知道的。他就开始逃啊，往上逃，往下逃，逃到 这个地的极处啊，他都没有办法逃过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后来他知道，他说我是神手所造的，我逃不过神，是因为他造了我，我在母腹的当中他就已经认识了我，我在世界上还没有度过的日子他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了，神都有定数，也就是说神了解我，我先天的条件是他给的，我后天的环境跟塑造神都有他的意念跟定规计划，所以他只好认了。他说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深爱我们，都对我们的生命有奇妙的计划，包括我们在母腹中我们先天的条件，你的智商等等，上帝已经定规给你的。然后你在世界上遇到什么样的人，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波折，高山低谷的经历，上帝都写在他的车上，目的就是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先天的条件跟后天的素养是两件事情。先天的条件，你长得英俊潇洒是一件事情，你能不能够娶到白雪公主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对吧？但是不管你遇到谁，不管你的恩赐才干是什么，上帝都有他的意念。所以大卫认识到了，所以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的心。在鉴察他的心之前，他就做了一个决定，站在神的这一边了，不是自己来谋算，要看什么对神怎么对他的一个安排。他甚至他说，我要站在你这边，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恶，神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神所喜悦的就是我要遵心要去喜悦的事情。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当大卫写这诗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死啊，他在今生就说，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他有一个从天上来的一个洞察，我在世界上短短的几十年，只要我跟永恒连接起来，我的今生就是永生的道路。有一首英文歌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就是我很庆幸能够活在青草地的这一边。你们想到说你很庆幸能够活在青草地的这一边，你可以在上面踏青，你可以在青草地上面行走跳舞，你在青草地的这边玩耍，你在青草地的这一面野餐。但是如果你想深一点，有一天你要进到青草地的另外一边，青草地的另外一边是什么景象呢？就是草根跟泥土。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说，我们不是从青草地的这一边进入到青草地的另外一边，我们乃是从永恒的这一头进入到永恒的那一头。所以有限的今生跟无限的上帝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是无限的，我们是无限的。所以我今天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永生的生活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生的果效和命运是从心发出来的，那我们永生的道路也是从我们的心而出来的。我们的心是否已经向神打开？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边去。通过这个永恒的这一头进入到永恒的那头的一个关卡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？有没有办法肯定我会从永恒的这一头进入到永恒的那一头？如果肯定的时候，你的今生就是永恒的这一头。那如果我们已经打开心门向主打开了，接受了基督之后，那么我们愿意不愿意每一天将我们的心交托给主，让主来去监察我们的心，用心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呢？我们来读一段活泼生命第八月一号的经文，就是诗篇四十二篇一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同心同声的来读。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，上帝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，我的心可想上帝，就是永生上帝。我几时得见上帝？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上帝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，大家守节。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呢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的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他用笑脸帮助我们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沙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。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上帝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上帝。那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诗人的一个心路历程。他的心开始的时候是干渴的心，枯干的灵。诗人在离开了一个敬拜大君王的圣殿，非常遥远的北边，当时他的身心的感受是什么呢？就是切慕跟渴想。那第一节就讲到说，他的心像鹿切慕溪水一样，这是肉体的一个需要，水是我们肉体的需要。通常我们看见的画面是什么呢？如鹿渴慕溪水，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一条非常美的鹿啊，在溪水边安静的喝水，是吗？其实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大火烧山，野鹿拼命的奔跑，外面热里面干的情况之下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找到能够解决它干渴的水源。我没有看过鹿渴慕溪水的样子，但是呢，我放过牛。在炎热的中午，我本来是牵着牛，它非常干渴，当牛一听到有水流的声音的时候，它就不顾一切，不怕鼻子被牵得痛，本来是我牵它的，后来就变成它牵我了，它拉着我到水溪旁边去，那种力道多大，我就知道这条牛有多干渴。那第二节是说到心灵的干渴，它不满足，他曾经满足过，可是今天不满足，他就很渴想神，想要朝见神。切慕溪水是身体的需要，渴望神是心灵的需要。第三节就讲到说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你的上帝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用欢呼的声音来去领他们到上帝的殿里，大家守节一起敬拜。当我追想这些往事的时候，只能够往事只能回味，我很痛苦，我的心极其悲伤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他曾经有过在神殿中的满足丰盛的经历，如今在肉身跟心灵的干渴和不满足的情况，第三节竟然说在遭到敌人的嘲笑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他的内心就极其悲伤。当他内心悲伤的时候，就向心说话了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有这个经历，当你很痛苦的时候，你对你的心说话，对吧？那诗人痛苦的时候，他对他的心说什么了？那他说，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的里头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用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诗人知道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要解决的不是外面的环境，而是他的心境。很多时候心境比环境更重要，如果环境改变了，你的心没有改变，你一样痛苦。所以他的心境要改变。我们中国人就有一点这样的一个体会，在这天气很炎热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呢？心境自然凉，心境自然凉，所以心很重要。但是这些还是所谓的修心养性的做法， 修心养性。基督教不是人为的宗教，基督教是神为的信仰。只要我们将心归主，他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所作为。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所作为，当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他的时候，他会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。当诗人向自己的心讲话之后，他就向神说话。那诗人知道他的做法不是自我修炼，自己导正自己的心，这就是修心养性。他不是，他是向神说话，他先向自己的心说话，后来他向神说话。第六节怎么说？他说，我的上帝啊，我的心在我的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河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沙山要纪念你。神就带领他的心境遇见神，心领受神的一个相会，心领神会。他相信神，把心交给神的时候，神就领导他到一个境况，能够领会到神的实际。他怎么领受呢？第七节，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结果他祷告向神的时候呢，神就立刻有了回应。即使在遥远的北方，离开圣殿很远，诗人的心与神相会，领受神的大能，领受神的平静安稳。他感受到神的瀑布的声音，不只是深渊与深渊响应，更是在诗人的心里面激起千重的大浪。他说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当诗人将他的心交给神的时候，纪念神的时候，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是否跟神对焦？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纪念神？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。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纪念神？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，好像诗人一样经验到神的波浪洪涛呢？第八节，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上帝。作者不只停留在风暴的里面，他从这个风暴的再进一步，就进入到暴风圈里面，风眼中心的宁静。在暴风圈的风眼里面是非常宁静的。有一个学生，他是读心理系的，他有一天跟我讲，他说他的经历就好像海面上再强劲的暴风大浪，在极深的深海底面都是宁静安稳的，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风浪，他是进到深海里面就是宁静安稳。诗人经历了神的平静安稳、安息跟慈爱，这个慈爱的神让他能够在夜间歌唱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在这个平静安稳的当中，他与神倾心吐意。在清楚经历神之后，诗人向他的磐石倾心吐意。我们的神是愿意听我们倾心吐意的神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刻向神诉说我们的痛苦、我们的经历，表白我们的心境。第九节，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而时常哀痛呢？他向神说，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上帝在哪里呢？你遭遇这样的境况，你的上帝在哪里呢？诗人向神说，我的骨头好像被打碎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常常注意你的骨头？你在不在意你的骨头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骨头对你的作用是什么？骨头被打碎的情况是什么？当你全身的骨头被打碎的时候，你的状况是什么？你站不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站立不住，你整个人就扭曲变形。想想看，你这只手，你的骨头打碎了之后，你虽然肌肉很发达，你一用力，整个手就缩成一团，对不对？没有骨头你就变形了，没有骨头的话，你的内腑、你的内脏很容易就被你自己的骨头挫伤。同时你们想到说，你的骨头显示你是人， 你的骨头显示你是人。神造你是人，就给你人的骨架；神造一条猪，就给他猪的骨架，让他看起来像猪；神造了一条长颈鹿，就给他长颈鹿的骨架，对不对？神造一个猫头鹰，就给他猫头鹰的骨架，让他看起来像猫头鹰。同时，你全身的骨头决定你的外形，你的骨头决定你的身高，包括你自己的脸型。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脸型，大概知道他是韩国人、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，对不对？你的骨架不同，骨头不同。如果你的骨头被打碎了，你就是一团变形的肌肉，是吧？你全身的骨头被打碎了，你越用力，你全身就变成一个变形的肌肉，不像人，不像狗。那个时候连猪都比我们好看，什么都不像，什么都不是。诗人说，神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没有磐石的支撑，我什么都不像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好像骨头被打碎一样。所以他的内心经历了神，他向神倾心吐意，他就喜形于色。诗人最后再向他的心说话：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呢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？应当仰望上帝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上帝。其实42篇11节跟15节是整个信息的一个中心经文，11节跟15节内容几乎是一样的，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十五节神的笑脸已变成11节的诗人脸上的光荣。神的笑脸已经变成他脸上的光荣，他本来是切慕跟可想，已经得到神的笑脸的帮助。他本来切慕溪水，如今他经历了波浪洪涛漫过他的神。他本来渴慕朝见神，如今神使他能够在夜间歌唱。如今他的心欢喜，他的灵快乐，即使还在异地他乡，他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这是他的经历。他脸上的光荣已经回应了敌人的嘲笑。敌人怎么嘲笑他呢？你的神在哪里呢？你的神在哪里？他说，我的神就在我的心里。我的神在我的心里的时候，我的脸上就有荣光，我脸上就证明我的心中有神，我的神是活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敢不敢这样子说？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神？你的神在你心里面有没有引导你，让你的脸上带着神的一个荣光，神的一个荣光？相由心生，你心里面有神极大的一个丰盛，你的脸上是不一样的。人家看到你的神，你的脸上就看到你的心中有没有神。所以诗人再次的向心呼喊，诗篇42篇跟43篇本来是连在一起的，中心的经节就是5节11节，以及是十三篇第五节。诗人描述他的心苦闷，他的心烦躁，他就转向神，神就让他经历澎湃的大浪，在他的里面也有宁静安稳。他就向神倾心吐意，最后他再一次的向他的内心呼喊，他说：我的心啊，你不需要忧闷了，你为何么忧闷呢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也就是我脸上的力量，是上帝，是我的上帝。他呼唤他的心，巴不得今天神也呼唤我们的心，将心归神，因为你的心决定你今生的命运，你的心也决定你永生的道路。当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就收到 Social Security 的一个报告。通常他会寄报告给你说，你的这个收入有没有报清楚？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，你要更正更正。我以前都没有去注意，我这次收到的时候，我突然去发觉，怎么3年都没有报，没有显示我的收入？以前都有，但是当我用了这个 TurboTax 的时候，就没有显示了。我是按照规矩，完完全全按照规矩去填的，结果没有报到我的 Social Security， 心里面就七上八下啊。后来我才发觉，原来 Social 这个 TurboTax 有个 bug， 没有办法，没有把我的这个这个收入报到这个 Social Security。 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？ 他那封信不是在处罚我，他让我知道说有什么东西要更正的。那我心里心知肚明，一更正的时候我就要准备开始要去付这个 Social Security 几年来所欠他们的，那心里面就很难，就有点忧闷在烦躁，到底要交多少。这几年如果 我确实的去填的时候啊，把他实际的情况去填的时候，我还要交多少钱呢？心里就烦闷，那天晚上就睡不着。那睡不着的时候，神的话就出现了：我的心啊，你为什么忧闷呢？为什么在我的心里面烦躁呢？我们的神是用他的笑脸帮助我。我就说，主啊，我将我的心交给你。很奇妙的，马上就睡着了。到今天问题还没有解决啊，我还没有实际去更正呢，我要等到我讲完道之后再去更正，还没有去更正呢。事情还没有解决，但是呢，我每天晚上照样睡觉，照睡不误，将我们的心归神，神就会给你一个平静安稳的经历啊。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，它决定我们的生活品质，它决定我们心中喜乐不喜乐，它也决定我们永生的道路走得如何。下面我们要唱一首歌，就是将心给我。不是修心养性，我们基督徒就是将心给我。
将心给我，天父呼召声音，这是献给他最珍贵礼物。随时随地他对你此生说，甘心交托我，并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听见吗？这随时随地呼召，他要救你脱离俗世漩涡，此生向你呼召，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就着呼召声音，慈爱的呼声一次又一次，转回迷途，远离恶者罪过。我以为你是，请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听见吗？这随时随地呼召，他要救你脱离俗世漩涡，此生向你呼召，将心给我。
弟兄姊妹，你心里是否烦躁不安？是否会因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忧闷？你的心是不是因为你身体的疾病而忧虑不安？是否因你的孩子的前途而忧心？是否担心事业的营运、财务状况、身份不明？将心给主，他要用他的笑脸帮助你，他将成为你脸上的光荣跟力量。如果你愿意将心交给主的话，我想请你站起来跟我一起来唱这首第三节。
将心给我，圣灵呼召声音，愿你将一切听从我旨意，你必享受主恩多而又多，完全顺服吧，并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将心给我，听见吗？这随时随地呼
争，他要救你脱离俗世漩涡，只剩下你护照将心给我。主啊，我们都站在你的面前，你知道我们的心有多烦躁不安，世界上许许多的事情压着我，我忧闷，我苦闷。但是今天你跟我们说，你要用笑脸帮助我们，你要我们经历你的波浪洪涛，你要我们进入到你的安息。在环境还是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要我们经历到我们仍然能够在夜间歌唱。求你帮助我们经历你在我们心中透过我们的心来做成的作为，让我们一生用我们的脸上的荣光为你做见证。谢谢主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